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三，农历6月1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李强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第二及第三阶段会议。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今天播出《百团烽火淬炼太行逐梦》新篇。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2025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
以军称在黎巴嫩打死一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胡塞武装称海上袭击只针对以色列及其相关联目标。
美国德克萨斯州洪灾已致109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山西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7月7号至8号，习近平在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和省长卢东亮陪同下，先后到阳泉、太原考察调研。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7号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阳泉市狮脑山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八路军烈士敬献花篮。接着，习近平参观了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习近平不时驻足查看和沉思，他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在纪念馆大厅，习近平同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他说，88年前的今天发生的7·7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起点。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到这里来就是接受精神洗礼。广大青少年生逢其时，要更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当天下午，习近平到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考察。在听取近年来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情况汇报后，他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煤气闸阀、电动翻板阀等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他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他对企业员工们说，我国的工业发展过去是靠一榔头一锤子的敲，今天要靠先进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水平。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 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啊，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啊，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八号上午，习近平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山西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习近平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保持定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要在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同时着眼于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扎实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步形成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用好多元发展条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习近平强调，转型发展必须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兜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全面加强防沙治沙和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扎实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要强化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制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目前已进入主汛期，要精心做好防汛抗洪预案和防灾减灾救灾准备工作。习近平指出，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里约热内卢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6号和7号在里约热内卢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第二及第三阶段会议，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人工智能、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议题发表讲话，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嘉宾国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会议。李强表示，当前国际经贸秩序、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大金砖合作要秉持成立初衷，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凝聚全球南方力量，为世界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升国际金融合作水平，开辟经济增长新蓝海。中方将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打造数字南方品牌， 未来五年为南方国家举办200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培训项目。李强指出，当前全球气候、环境和卫生领域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国际社会应当广泛凝聚共识，积极有力行动，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要汇聚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多合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长期以来，中国坚持践信守诺，以自身所能为世界所需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将继续拿出更多实际行动，承担应尽责任，同各方共促更加绿色、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声明，金砖国家领导人气候资金框架宣言。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7号在里约热内卢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李强表示，当前世界贸易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国际社会对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呼声更加强烈，对世贸组织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期待日益上升。中国将一如既往践行和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继续积极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发展，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世界经济早日重回正轨。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推动自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将推出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措施，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伊维拉表示，世贸组织积极评价中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期待同中方及其他成员一道推动世贸组织改革，营造开放包容贸易环境，为全球贸易发展和经济复苏创造有利条件。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8号在里约热内卢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李强表示，联合国成立80年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今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需要联合国更好地发挥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的一贯立场和务实态度。中国愿深化同联合国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期待同中方加强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权威，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8号在里约热内卢出席在巴西中资企业座谈会。李强表示，中国经济今年以来顶住压力持续回升向好，完全有能力抵御任何外部冲击，实现长期稳健增长，将始终是海外中资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政府部门将做好对企业的服务和保障，进一步加强各类经贸合作机制平台建设，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研究出台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希望海外中资企业打造过硬品牌，加强前瞻布局，深耕本地市场，依法合规开展经营，努力实现更大发展。与会企业代表表示，中资企业将加强合作，坚持扎根当地，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维护海外中国企业良好形象，助力中国同巴西等拉美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投资关系。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播出《百团烽火淬炼太行逐梦》新篇，采制总台记者韩于浩、福嘉欣、孙欣。
1939年至1942年间，八路军总部机关曾先后4次进驻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并在这里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八路军故乡抢抓红色旅游机遇，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活力。
太行巍巍，一座名为砖壁的小村藏于崇山峻岭中。86年前，八路军进驻村中驻扎期间，八路军总部曾指挥华北抗日根据地许多重大战役，其中就包括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纪念馆讲解员肖建廷：
当时日军制定了囚笼政策，在各方的商讨权衡下，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的7月22日正式发布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趁着青纱帐和雨季大举破击正太路。
8月20日，战斗正式打响，先后有105个团、近20万人出现在总计长达5600余里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上。这场被称为百团大战的战役，不仅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岁月里，提振了全国军民的士气。现在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已经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从全国各地赶来。一条高标准的旅游公路贯通县城到东部的所有景点，革命老区的人民吃上了旅游饭，端上了致富碗。
咱们这个馅儿啊叫梅杏，它的口感呢是微酸带甜。
90后小伙牛嘉欣在砖壁村经营一家梅杏采摘园。他说，由于梅杏保质期短，不易储存，过去很难卖到远处。而如今借助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带来的客流量，梅杏的销路得以拓宽。
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啊，给我们砖壁村也带了很多的福利，客流量啊，带动老百姓啊，经济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纪念馆中，彭德怀元帅亲手种下的榆树在院里静静伫立，那段峥嵘岁月不曾被忘记。苍松苍翠挺拔，太行巍峨磅礴，八路军故乡的路正越来越宽。
你尝一下这馅儿怎么样？甜不甜？
甜，
甜，
可甜。
生活也会越来越甜。
今年第四号台风丹纳斯的中心已于昨晚9点25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11点45分前后在温州瑞安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今晨5点，丹纳斯的中心位于福建宁德福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丹纳斯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到明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大部、台湾西南部、江西南部以及广东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目前各地严密筑牢防风防汛安全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全省共转移海上养殖及渔船人员和小流域山洪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区、危救防等重点区域人员8.1万人。全省航线中有126条客运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温州、台州水域所有客运航线停航，水上水下活动停工，港口生产作业停止。在台州温岭的渔港，近1000艘渔船整齐有序地锚泊在港内避风。温岭市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张旭勇介绍，
我们会长时间段不间断地进行巡逻，看看渔船有没有走位、走锚等现象，存在不好的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船长过来调整船位。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尧文：
组织各地加强对小流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啊，包括危救防和临水临崖路段的重点部位巡查，落实避险措施，全面排摸转移可能受危险的人民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福建省防止于昨天17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福州全市停止所有教育教学活动，含培训机构、社会实践一天。宁德福鼎市渔业船舶应急中心负责人高恒介绍，他们利用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对在册渔船实行远程监管，确保每一艘渔船安全在港。
我们1195艘的在册渔船，包括鱼排上面的老弱妇幼以及劳动人员也全部撤离到位了。我们也会落实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及时的处置突发事件。
眼下正值葡萄成熟期，福建福安市各葡萄产区全力动员果农抢收已成熟的鲜果。当地一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赖春燕介绍，公司全面开放冷库库容，最大限度保障抢收的葡萄及时入库存储。
收获量的话增加了3倍，在6万多斤。我们同时还增加了另外一个新的车间，目前工厂的话是有80几号的加工葡萄的这个阿姨。
为降低台风影响，江西各地积极组织农户抢收成熟早稻，减少损失。宜春市宜丰县桥西乡种粮大户李志军：
我们今年早稻种了有450亩，为了避免倒伏嘛，我们就提前组织农机抢收。
连日来，农技人员也在现场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参数，协调农机资源，确保抢收工作高效有序。宜丰县塘浦镇农机员陈润明：
目前已经有调阅了大概100台收割机来帮助抢收早稻，也安排了技术人员在收割现场实时待命。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今天停运温福、甘瑞龙、新泉、建化、清冠、渠宁、丰福铁路部分旅客列车。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国际铁路联盟共同主办的第12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000多名参会代表将共同探讨高速铁路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汇聚521家中外展商的第17届中国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装备展览同一天开展。
以开放包容融合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市长对话上合峰会城市活动昨天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峰会城市代表、专家学者、媒体人士约350人，就进一步深化互联互通、经贸投资、绿色发展、人文交流等领域展开深入交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司法行政领域的代表围绕践行为民宗旨、建设法治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了在各自岗位上化解矛盾纠纷、开展普法宣传、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故事，展现了广大司法行政工作者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心系群众、务实担当，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做出积极贡献的亮丽风采。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新增下达1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开展以工代赈。本次投资将实施1975个项目，将发放劳务报酬45.9亿元，预计吸纳带动31万名重点群体就近就业。截至6月底，我国共下达2025年度以工代赈中央投资295亿元。
昨天15:09，天舟8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天舟8号于去年11月15号发射入轨，停靠空间站近8个月，保障了神舟19、神舟20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所需物资。
截至昨天中午，2025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相较去年提前28天。截至目前，2025年度票房榜前10位电影，中国电影占9部，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91.2%。除了丰富的市场供给，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相关部门今年也合力推出中国电影消费年、跟着电影游中国等多项举措，进一步激发了电影产业的新活力。
作为非奥项目最高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第12届世界运动会 昨天迎来开幕倒计时30天。本届成都世运会共有34个比赛大项，目前27个场馆场地已全部完成交付，城市志愿服务也同时拉开序幕。
第32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出征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代表团共220多人，其中运动员约120人，平均年龄21.9岁。首次参加大运会的运动员占比约86%，将参与14个大项、90多个小项的比赛。本届大运会将于7月16号到27号在德国举行。
武警部队将于7月中旬为新疆举办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设置精准基础、典型场景、综合战斗和极限挑战狙击，20多个国家近50个狙击小组参赛。举办该竞赛对提升武警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加强与外国警线部队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8号晚称，黎巴嫩地黎波里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高级领导人在以军当天发起的军事行动中身亡，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黎巴嫩方面称，此次袭击发生在地黎波里贝达维巴勒斯坦难民营郊区。现场目击者说，以军无人机连续向一辆汽车发射2枚导弹，附近另一辆汽车也起火燃烧。这是自去年11月27号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发动袭击。胡塞武装高级领导人麦赫迪8号晚间表示，胡塞武装发动的海上袭击只针对以色列以及同以色列相关联和支持以色列的目标，不会对无关船只进行袭击。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通过2艘无人快艇、5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袭击了违反胡塞武装航行禁令而前往以色列的船只魔法海洋号，并成功命中目标。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号在俄罗斯2025国际创新工业展主论坛上表示，俄方欢迎所有致力于建设性对话和互利合作的伙伴。本次展会7号开幕，为期4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主持召开了军事指挥部会议，并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加强与美国方面的接触。目前乌美双方的军事和政治团队正在积极筹备会晤框架。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当天下午，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确认为109人，仍有161人失踪，其中包括12名儿童。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应德州州长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联邦灾难声明，允许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部署部队以支持当地救援和恢复工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陈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